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那这个单元事实上是讲到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古典名著，有一部古典名著就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呢，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天路历程，那么很清楚的是用圣经的话，那么根据以色列人在一样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那么我们呢一站一站来看，所以我们就是根据旷野的42站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那么我们如果还是看42站的一览表的话，那么非常的清楚，这里让我们就看这个一些的42站是怎么分法的，是14站14站又是14站。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梯，而且呢目前我们是到了32站，那么这个可以说在基督成长路里面已经到了很后面的一部分，应该是慢慢从成熟然后达到长成。那么这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给我们看见旧人啊，因为特别讲到以色列的老的一代怎样在旷野里面慢慢的倒下，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看见新旧交替，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看旧人，就是新人怎么长成啊，怎么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是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那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加底斯。那么加底斯说过是42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站。那现在我想我们在继续以前，我们先看看这张图，有一张图表，一个图就是加底斯。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加底斯呢，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还这是现在拍，就是这个世纪拍的，就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拍的一张的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加底斯呢是已经很靠近以色列，已经很靠近迦南了。那么如果这个是那个地方等于是片绿洲啊，那么目前这个加底斯啊，刚好是在以色列跟埃及的边界，那么所以这个可以是个军事的重地，那么普通呢没有人可以去的。我们这一次去就是6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探子是为着巴西的圣徒，他们因为要想到埃及去，想到西乃山去，他们要让我们先去做个探子，看看到底有什么地方根据圣经是可以看的。那当然我们一心一意是很希望能够到加底斯去，所以我们申请说希望我们能去加底斯，结果他们呢他们觉得这是军事重地，说不开放的。所以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办交涉。那么有意思的就是说一路上呢他们都派着一些军警的人员随着我们，那么起头他们就很怀疑我们这些人到底做什么啊，那么这些地方都是人家都不要去的，怎么我们专门找这些地方去。那么起头他们觉得很好奇，但是慢慢他们认识我们了，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很认真的。比方说我们到了托加的时候，我们的确爬到山顶上去，那个是要登着磐石上去，那是比登西乃山要难得多了。我们到了托加，我们看到那里的所留下来的古迹，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也派着一个警察，就是保镖的人员带着我们上去，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里。虽然很辛苦，虽然很艰难，我们还是去了，实在有几分的危险，冒着危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很受感动。所以等到我们这一次旅程快结束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给我们个好消息，他们把我们的行程也告诉他们，我们到底做些什么，他们大概都知道。所以呢，他们说他们知道我们果真是很认真的，所以他们保证，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有这种的再去西乃山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让我们 去加的斯。虽然目前是军事重地，但到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这张图片呢不是第一手的，这张图片呢是有人大概是在这个以色列大家还记得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西奈半岛不是回到以色列的手里吗？那么大概在那个时期的时候人拍的，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幅大概样子，就是加底斯。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战呢又带了又就是在这一战呢，就是经过38年又回到这个加底斯。那么如果往北走，如果加底斯往北走，没有多久就到了这个迦南了，就到了以色列地，流奶与蜜之地。不过很可惜，我们说过这个地方呢竟然是米利安的墓地。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亚伦，就是亚伦在这个地方就被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摩西呢这个击打磐石两次，神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这是非常严肃的啊。神说你要叫他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们不信神啊。所谓不信，神明明说他们没有顺服，这就是他们的不信啊。那不在以色列人前尊我为圣，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就决定了。神是说你们，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区。那么这个一面是指着什么？一面是指着这个一面是指着亚伦，一面也是指摩西啊。所以现在在20章啊，就是民数记20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三个重要领袖米利安、摩西和亚伦，他们的命运在这里决定的，就是他们都不能够进迦南啊。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也是许多时候叫我们不容易明白的。但是但这个的的确确是历史啊，也是在道理上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这样做。所以这个加底斯呢我们讲过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战。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战，进到第二战就是何尔山。何尔山呢事实上就是亚伦就埋葬在这里啊。所以加底斯何尔山其实呢是可以说是应该是在加底斯的东北边一点的下面一站。那为什么要这样走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那里有一条往东走的话，有一条王的大道王的大道呢原来是那个时候的商道，最早的时候是军事要道。那么那个王的大道呢就是可以一直往东走，然后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以东地，到了以东地。那么原因是这样，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往北走，从加底斯往北走很容易就到了迦南，但是在这里呢会遇见打仗，就是会遇见重兵，所以这条路并不容易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原来呢这个时候他们最容易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沿着王的大道啊，然后先到以东，到了以东以后呢，然后你就往北走。那没有多久你就会碰到什么？你就会碰到这个死海。碰到死海的东边呢刚好是摩亚人所住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摩亚地。所以呢你从到了以东地，然后到了摩亚地。然后摩亚地呢你到了到了这个有一条河叫亚嫩河。亚嫩河，那个亚嫩河刚好是在死海中间的地方。啊，是一个东西向流的一条河。那么那个河呢就注入这个死海的。那么等到过了亚嫩河以后呢，那么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亚摩利人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就再往北走。那么只要一过了死海，那么过了北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约旦河呢就在有一个地方叫耶利哥，就在耶利哥的附近呢就注入这个死海。所以到了耶利哥附近，那么从耶利哥那里应该就很容易就进到迦南，然后从那里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初呢摩西想走的路是这样的一条路 啊，意思就是说他呢已经到了加底斯，到了加底斯了，按道理应该往北走，他不往，他往东走，往东走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借道，就是借这个约旦啊，和就借着这个以东的道，和以东人讲好，因为以东人是兄弟嘛，我们不要忘记以东就是以扫嘛，以扫嘛就是和雅各是同胞兄弟，而且双生兄弟嘛，所以现在呢如果借道借路，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可以的啊，所以呢，所以他们就这样想，说是当初的目的就是往东走，然后呢到了往东走，然后就往北，往北呢那么就会到了什么地方呢，就那么这个通通是在什么，都在外约旦的范围了，我们说那么现在就在外约旦的山脉，就从约旦的山脉往北走，那么往北走呢就过了以东境，就到了摩亚地，那么然后呢在以东也好，在摩亚也好，一路上都有这个康庄大道，这康庄大道就是王的大道，圣经称它叫王道，事实上英文叫做 King's Highway。 那这条大道我想我们会解释的，就是它事实上起初呢是一条军事要道，后来呢就当然就变成商道了，商业大道。那么这个大道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大道呢是可以叫一些的货物啊从这个大马士革那边可一路沿着王的大道南下，那么南下到了以东，以东就离开阿拉伯半岛很近了，那么所以呢苏迪阿拉伯啊这一带，还有呢再往南走就经过什么，就经过这个西奈半岛就到埃及了啊，所以这个大道很重要的，就大道一面是就是说所有在什么地方，比方说是在东方的，从东方来的，尤其东方来的货物啊什么的，你一定要到了到哪里，到尤法拉底河，过了尤法拉底河呢你就到了叙利亚，那么沿着叙利亚往南走呢，那么你很自然的就往南走，慢慢你就看到了加利利海，那再往南走就看到死海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条大道是这么走的，是一个康庄大道，那么这个所有的货物都从那里经过，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它和这个世界是打通的，那么大概呢约伯当初就是在以东地那一带，那这块地方是神赐给以扫的，那么所以呢大家读到这个二十章的时候，那么前面是讲到摩西怎样在米利巴呢击打磐石流出火水来，那么然后呢亚伦第二站就是何尔山呢，就是摩西呢就埋葬在那里啊，摩西就在那里倒下了。那么为什么，那么所以这个何尔山呢，我们刚才说过大概在东北的地方，就是在加底斯东北的地方，那原因就是因为从那里呢事实上呢就是可以沿着王的大道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那结果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到了摩西呢从加底斯就打发了这个使者去见以东王，他对他说，你的弟兄以色列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在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这是民数记二十章第十六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那么十六节他说，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你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这个大道就是王的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来攻击你，所以以东王不肯，所以呢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所以再三的求他，以东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起初呢这个加底斯其实已经到了以东的边界了， 所以摩西呢为了要继续往前走，带着他们往前走，所以就和以东商量啊，因为既然以东是近亲啊，既然以东和雅各根本是双生兄弟，虽然现在一个所在的地方是迦南地，一个所在的地方是以东地，但是多多少少他们通通是亲戚啊。所以按理来说呢，他们跟他求情，希望说以东能够让他们从经过。他说呢，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如果走田间葡萄园呢，当然那就要践踏田间和葡萄园。但是大家想想看，两百万的人呢，但是他说我们只走王的大道。那这样的话呢，你保证就不会为难你们。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和我们的牲畜如果要喝水的话，我们一定给你们钱，给你价值的。所以呢再三的恳求他，但是最后的答案是不可以。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就往红海那条路上走。本来他们从何尔山呢，从那里就可以借着王的大道往东走就可以，结果现在不对了，现在这条路不肯了，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绕道而行了。那这回绕道而行呢，是往红海方向，那就是往西南走，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大家还记得38年前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旷野，起初呢他们漂流的时候也是往红海边走的啊，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要绕过以东地，绕过以东地，那这条路就非常非常的艰难，这条路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是绕路，绕路。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事上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以东人不肯。那么现在我们假定他们绕过以东以后，那么摩亚人肯不肯？摩亚人老实讲也是近亲啊。大家都知道摩亚人是谁的后裔吗？大家都知道罗德的故事不是吗？啊，我们知道罗德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大家大家都记得这个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后来呢，他就住到死海的南边。那么那里有几座城，那么其中一座就是索多玛，还有一座俄摩拉。那这是很有名的，索多玛、俄摩拉在圣经很有名，因为后来呢，索多玛、俄摩拉呢根本就被神毁掉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在太空啊，你应该可以看得见，就是原来在死海南端好像有，应该有这两座城的痕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想，用潜水的办法，看看的的确能不能把这两座城找到。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呢，当初呢是这个罗德所住的地方，因为最早我们知道他是跟着他叔叔，跟着他叔叔这个亚伯拉罕的。后来呢，他们因为牛群羊群很多，所以他们的仆人就起了争执。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说：“我们不可以争，你向左我就向右。”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大概在伯特利就慢慢往北走啊，就到了今天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谁呢？这个罗德呢，他就往南走，就到了这个死海的南端，所以他住在那里，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等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被什么？被这个被神，就是被神审判了。所以呢，然后这个罗德呢就离开了。那罗德的妻子舍不得呢，结果就变成岩柱。那么那个时候，罗德带着两个女儿呢，就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在山洞里面。那么后来呢，我们都知道下面的故事啊，那就是这两个女儿为着替父亲留后呢，所以呢后来就有了所谓罗德乱伦的事情。那么结果他们生下来的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所以后来摩亚人和亚门人呢就成了这个他们就成了这个谁的后裔，成了这个罗德的后裔啊。所以我们知道摩亚他所在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约旦河东，那么事实上是在死海的东边。本来整个死海的东边通通是摩亚的，但是后来呢就被亚摩利人赶就赶得只剩下版图只剩下一半了啊。所以就等于是从在死海的东边，从死海的最南端到这个死海最中间那一块，亚嫩河那一块，通通是所谓的摩亚地。 那么到了摩崖，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初的算盘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说只先走王的大道，王的大道你一定是先经过以东，然后再经过摩崖，那这个是最近的一条路。结果呢谁不肯呢？这个以东不肯。那如果你读生命记的话，不光以东不肯，后来他绕过以东地的意思就是到了摩崖，那么现在摩崖总可以的吧，因为摩崖到底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因为是不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啊、因为是罗德的这个后裔嘛，那罗德的和亚伯拉罕是这个叔侄的关系，所以这又是算是一种近亲。那么神呢结果就把摩崖地跟亚蛮地给他们，那么亚蛮地是在摩崖地北方，也就是今天阿曼所在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到约旦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飞机会到阿曼，那么阿曼所在的地方就是亚蛮人的地方，然后你从阿曼今天往南走到了死海那个南边的地方，那一带死海南边那一块地方，那就是所谓的摩崖地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摩崖的女子很有名的是路德嘛、啊、如果大家想看知道路德什么样子，如果你今天做约旦航空公司，你知道那些空中小姐，那么很可能就是像摩崖女子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今天的约旦是包括圣经古时候的以东地，再加上摩崖地，再加上亚门地啊，所以大概那一部分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所谓基列山基列的地，那大概就是今天的这个今天的约旦啊，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结果圣经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了，这条路很难。那么就在因为要绕过以东地，后来还要再绕过这个什么呢，绕过这个摩崖地，那这条路就变成非常非常迂回。不过这个迂回的道路和他们当初因着漂流因着犯罪而漂流不同，那当初的确是漂流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个迂回的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知道这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会学一些重要的功课，但是就是因为这条路太迂回了，神的道路到底是比较难艰难，所以呢他们心中就开始烦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路难行，所以心中就甚至烦躁，所以就又开始埋怨了。所以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是民数记第21章第5节。那么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看他们现在抱怨的和早期一代一样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第一代38年前他们的抱怨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玛纳，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玛纳，所以他们抱怨啊，他们觉得玛纳不够的。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天到晚读圣经祷告都是聚会，这个日子好像不像世界上的日子过得那么有多彩多姿。所以他说呢，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以这次你看又得罪神，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上一代就第一代老一代他们得罪神也是同样的，也是厌恶玛纳，他一天到晚就是玛纳啊，所以你看见那次也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这次呢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那么以色列中就死了许多。这是21章第6节。那第七节圣经怎么说呢？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在大概在沙漠那所学的沙漠那我在路上所学的功课，就从阿尔山到沙漠那，不是下面一站吗？第34站。他们大概在走那条路的时候，特别往旷野那条路，这条路特别特别难走。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们抱怨，那这一回神就让火蛇呢就进到百姓的中间，那咬他们，那么有许多人就死了。那后来呢他们认罪了，他们说我们得罪神了。 那么就求你叫这些蛇呢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那么神就告诉他说，那么你要造做一条火蛇，把它挂在杆上，那么这个蛇呢是铜蛇。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得救呢？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现在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他们被蛇咬伤了，那么看样子呢他们通通要死的，因为这些蛇呢是致命的蛇，叫他们没有可能能活着的，所以那个结果是他们一定要死的，这个蛇的毒素进到他里面根本不可能活的，那么活命的指望就没有。结果神就为他们预备了救法，那个救法就是说神让摩西呢就造一座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挂在高高的木杆上面，然后呢凡是被蛇咬的，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望一望那个蛇，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救法，这个救法呢简单到一个地步，叫以色列人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怎么你看一看什么事都不做就可以活过来呢？就好像基督徒所说的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他们觉得这个太难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结果呢不要忘记，神在他们以色列身上，当他们走最艰难道路，他们被蛇咬，眼看着他们就要灭亡，眼看着他们就要死了，结果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法，叫他们完全跌破眼镜，他们什么也不要做，也不是循律法，也不是十条诫命，他们只要望就可以，他们只要望着那个铜蛇，一望一看他们就活过来了，就好像基督徒一相信就得着永生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救法就像一二三也可以这么简单的，那么这个果然就是他们在那条道路上所学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会我们仔细的来分析它。好，谢谢大家。一步一步带领一切。